关云长领兵带队，准备着第二次把荆州夺回来。没想到在半路上遇见东吴的伏兵，炮号连天，把关羽困在正中。凡是东吴能打的大将都来，蒋钦啊、周泰、陈武、潘璋、丁奉、徐盛、大将韩当。你想想，关云长兵不多，将又少，怎么能敌得住东吴这些兵？那就说关羽是员大将，凭着胯下宝马亮驹、千里追风、赤兔马，掌中82斤青龙偃月刀，抖身为泼了命在那打，有打平民打到中午，有打中午打到黄昏，人是越打越少，把关羽累得筋疲力尽，汗透征袍啊。正在危急的时候，在东北和西北两个方向喊杀大阵，先锋官廖化大将周仓领兵杀进来，这两个人奉关羽之令宰后的断后，被吴兵给截断了。两个人一瞅又坏了，关将军哪去了？谋士们也不在了，两个人一商议扑了命了，找关羽会合，这才杀退吴兵，三支精兵会在一起。天已经快黑了，不能恋战，他们是夺路而走，带领残兵败将不到1000米，可走到半路上，东吴这招才损，找了一些人呢，在山头上喊，有叫儿子的，有叫爷的，呼兄唤弟，回来吧，咱们家都不错呀，何必给刘备卖命，咱们家都挺好，别卖命了，快回来吧，再要这么下去死路一条啊，儿哎，三儿哎，小牛儿哎，回来吧。说句现在的话，这叫发动政治攻势了。本来关羽打了败仗，当兵的就失去了信心，再听亲人的呼唤，能不走吗？撇刀扔枪，一霎之间又逃走500来人了。关云长是吆喝不住，心也有点发慌。义子关平在旁边过来，弟弟，这个仗没法打，您看看，现在兵不能打仗，全失去信心，以儿之见必须找一座城市把人马安顿下，这才能行，再这么下去就全军覆没的危险。
哎，平儿所说不差，
你看到哪里存身？爹爹，此去东北不远有一座小城叫麦城，麦城虽小，足可容身，容咱们重整人马，缓缓气儿，再战不迟。
就依你的主意
啊，敢奔麦城。关云长领着人退到麦城里头去了。这个小城太小了，东西南北走一圈也就是4里半里，东城和西城是砖的，南城北城还是土的，城里面就一个十字街，向来这块的老百姓十分的贫困。云长领着几百人推到麦城里头，命人紧守四门。老百姓一看汉中王的部队来了，还挺欢迎，送水送饭，年轻人帮着守城，云长这心才定下。可是他们爷儿几个刚进了麦城，时间不大，就听见四外炮号连天，杀呀！孙权、吕蒙九路精兵，把麦城是紧紧困在正中。云长登上城头一看，这算完了， 身逢绝地。等回到宫廷里头，聚文武一商量怎么办？问军事参谋官王府，哎，回不听监生之言，才有今日之祸。危今之际，先生怎样叫我？云长请求请求啊，问别人还有主意没？王府闻听，把脚一跺，哎，君子侯，目前这个处境，纵然屡望重生，也无可计也了。姜子牙活着也没辙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王府说这么办，现在要等着成都的救兵，远水不解近渴了。离我们这不太甚远，有一座山城叫上庸，我听说刘峰刘将军他在那块守着，能不能派人闯联营，敢问上庸见刘公子前去搬兵？倘若刘峰派了精兵，我们足可以等待成都的援兵来。将军只有这么办。
嗯，
哪位将军可以闯联营，敢问上庸搬兵求救？末将不才有啊。旁边转过一人，银甲素袍，正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廖化。这小伙20多岁，那对关羽和汉中王是真忠，到了现在丝毫没有动摇，哪里艰难就往哪里去。搬兵这个事儿九死一生啊，说这玩意儿呢，云长也非常感动。廖化，待我修下书文，命人护送你出城。遵命。廖化下就准备宝石严庄，身陪30重甲，又换了匹马，准备了兵刃和弓箭。这时候关云长把书信写好了，让廖化在他身边，派着周仓和关平领200人护送。那时候怎么人那么点儿？没人了。现在把全城的军队划拉划拉，也不到500，还有不少伤号，这200就是勉强凑的。关平命令一声，掏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一马当先，五大刀头前开路。廖化在正中，周仓便后，偷偷的赶奔东吴的联营。往前一看，我的妈！东吴的联营马号挨着马号，帐篷挨着帐篷，一眼望不到边，真好像大海的波涛相望。白天战鼓相闻，能惊动出几百里。到晚上灯火通明，是照明天地。他们闯联营，这就叫深入虎口，九死一生啊。关平的马挺快，等到了东吴的联营前边，被人家哨兵发现了。哨兵看谁？站住！口令！什么口令？关平一看离着不远了，这匹马就更快，四蹄蹬开，周围乱炸，蹄子跑好像箭打的一样，就到了吴兵的眼前，把大刀抡起来，去你妈的！七脚咔嚓，七脚咔嚓，哎呦我的妈！七脚咔嚓。吴兵还没等清醒过来，关平就冲过去，廖化跟着也过去，周仓也到了，吴兵是一阵大乱。这块的联营的主将就是韩当，荣等人报告韩当，他又点兵来到这块，人家已经闯过去了。哎呀，出去10几里地，三个人到了平安之地，检点身边的军兵，还剩下100来人。关平血透征袍啊，一把手把廖化抓住，廖将军。前途保重，望你到了上庸速去速回，我们就等着你们。放心吧，关将军，救兵如救火，我岂能耽误时间呢？二位请回吧。在这三个人心里都不是滋味，关平和周仓看着廖化一匹马走了， 这才整兵带队往回闯。真不善，又损伤了50多人。关平、周仓退回麦城，报告了关羽紧闭城门，在这是等候援兵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表料话，在一路之上饥餐可饮，夜住小兴，渴了任可渴着，饿了任可勒勒战道，像疯了一样，这一天就来到上庸。在上庸啊，是一座山城，三面环山，一面靠平原，这个地方易守而难攻。一共2员大将，主将刘峰，副将孟达，手下有精兵5万。这个刘峰咱前者说过，就是刘备的义子干儿。孟达原来保的是刘璋，后来倒戈投降，保了刘备。现在两个人，一个是副将军，一个是偏将军，刘备让他们守在这个地方。廖化这一到教城，有人报告刘峰。刘峰一听，什么？廖化来了。哎呀，可听见报告了，说荆州丢了，关云长大败而归，现在不知道退到什么地方。廖化来大概是有急事，请开城门，把廖化请进来。等下了马，廖化迈步一进宫厅，一脑袋就摔到地下，因为路上可以说是疲劳过度啊。刘峰赶紧命人把廖化搀起来，喝了点水，让他休息了片刻，这才问他：“廖将军，你这是在哪儿来？”“
哎呀，将军的，可了不得了，
关公。”两军阵前兵败将亡，如今退守弹丸之地，小小的麦城，里无粮财，外无救兵，命谋闯连营搬兵求救，望将军速发救兵才是。这是关将军搬兵的书信。刘峰什么也没说，让人给廖化准备吃喝，拿这封信从头到尾看了看，信上无非说的是叫他快发救兵。看完了，刘峰把眼睛眨巴眨，廖将军，你太疲劳了，好好休息，容我跟文武计议，然后再做决定。
哎呀，将军，你可快点，宜早不宜迟。
哎，那能慢得了吗？廖化回到自个儿的屋，命令把偏将军孟达请来了，这俩人得商议商议。等坐下之后，刘峰就问孟达：“孟将军，今日廖化前来搬兵，我叔叔被困在麦城，你看是去好还是不去好？”孟达一阵奸笑：“刘将军，我可不是挑拨离间，这话我不应该说，可是事到紧急又不能不讲。咱俩是好朋友，推心置腹，无话不谈。你听听你刚才说的话，你叔叔谁是你叔叔？关羽关云长啊，这个辈儿在哪儿论？你看看，我父亲是刘备，关羽是我父亲磕头的二弟，那不是我叔叔吗？将军，你错了，你叫的怪好听的，恐怕你认关羽是叔叔，关云长不认你这个侄儿啊。那么此话怎讲？怎讲？我将军，您真不知道假不知道？说远在当初，皇叔刘备在袁绍那块回来，路过你们家，收你做名伶义子，谁都乐意，就是关羽反对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哎呀，关云长说三道四，这个反对呀、啊，为这件事儿，皇叔刘备还给关云长说过多少好话，这才把你收下。你跟关羽，你们俩就是没有缘分。那一天关羽就没看上你。这远的咱不谈，说近的，刘皇叔当了汉中王， 王爷不得立世子吗？
这事儿我都知道，想要立你为世子，
将来汉中王百年之后，你就是汉中王，对不对呢？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，不管是亲的，不管是干的，你不是大儿子吗？这关云长又反对，那个汉中王就为立嗣的这个事儿再三商讨，问孔明军师，军师说说这家务事儿，你别问我，问关张，那就问关云长。他把那脑袋扑棱的跟崩棱骨一样，说什么也不乐意。他说什么？哎，取乱之道也，有亲儿子为什么不立，非立那干儿子？后来就立的阿斗。这还不说，关云长把你看作眼中钉肉中刺，没立你怕你反对刘备，怕你早晚出事，这才把你派到上庸。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山城，将你蒋大伯小充军发配了。我说将军为人在世要不懂好坏还叫人呢，关羽对你这样你管他干什么？再者一说，曹操兵马几十万，孙权精兵粮足，我这两家咱谁惹得起？就凭咱们几万人去救麦城，哎呀，杯水车薪，不济于事。咱们要去，连咱都一块儿玩。以我之计，安兵不动，不管他那套。
刘峰想想是怎么回事？要不说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孟达这家大大大的一些话，把刘峰说的真动了心了。那孟将军，要不去怎么回答他呢？你就说上庸初定，民心未服，此地贼盗四起，不能分兵。哎，就这么告诉他，让他等着成都的救兵，我们去不了不就得了吗？好吧，两个人计议已定。到了次日天光见亮，廖化早早就来了，能睡好觉，进屋就问刘将军什么时候发兵。
你坐下坐下坐下，别着急。哎呀，昨天晚上我跟文武商议商议，这上庸是新得的地方，民心未服啊，四外尽是贼寇，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。你说我受汉中王之托镇守此处，一旦有点闪失，上不能对汉中王，下对不起百姓。现在我的兵力单薄，实在难以抽身，望你回到麦城上扶关将军，你们等着成都的兵，我去不了啊。哎呀，将军，你要不肯发救兵，关将军休矣，我们那几百人都等着你们派兵。不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别往下说，连点门都没有。这句话就好像冷水浇头一般，廖化机灵灵打一冷战，做梦没想到刘峰能这样，正好比万丈高楼一脚蹬空，心里唰啦一翻个。廖化分他尾就跪在地下，以头触地，嘣嘣嘣嘣嘣，给孟达刘峰磕响头。二位将军，救兵如救火，你们要不去，咱们就全军覆没。看在同殿称臣的份上，将军发兵吧。刘峰跟孟达俩人把脸蛋子一沉，哎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怎么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，学夫人之见？一抖袖子，这俩小子走了，告诉两旁当差的，来啊，把廖将军架了出去。还有这么干的，把廖化推推搡搡是推出上庸城。廖化到了外头是放声痛哭啊，破口大骂刘峰、孟达，你们两个狗子啊，你等着我的，将来有朝一日关将军我们得救，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廖化一琢磨，我也不能这么回麦城，回去我也回不去了，
哎呀，怎么办呢？
哎，干脆我进成都吧，见汉中王和军师，马上要求他们速派救兵。想到这，撂话眼望着麦城掉下眼泪了，正好比珍珠断线一般，心里默默祝告关将军，你们多保重啊，但愿多能坚持几日，等我廖化搬兵回去再来救你。一拨马，廖化哭着奔成都了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表关羽每天在这等着救兵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，他们登上城楼，眼望上宫的方向，两眼望穿呢，心跟火着的呀。关平就合计，怎么还不回来？按照路程计算，早该回来。哎呦，这怎么办？有的人心里头明白，大概是上庸没发兵来，廖化也没见面，关羽这心堵得更成个疙瘩。等回到宫廷之中，嗨一声叹气，刚坐下，报事的进来了，
报
回关将军，方才都粮官禀说，粮台没了。
嗯，
还能支付几日？晚上就断顿了。好吧，把没用的战马杀掉，暂时充饥。遵令。多惨，把军马都杀了，没有可吃的了。又坚持到一夜，到了次日平明。报关将军，吴侯孙权特派使臣诸葛瑾要求见君侯。
哦，
诸葛瑾见我何事？告诉他不见。关平一听，赶紧过来，爹爹，焉有不见之理？他兄弟现在在汉中王手下当军，如果不见他，对军子的脸上不好看。咱们听一听他说什么。
也好，让他进来，
请先生。
时间不大，诸葛瑾在外边进来了。诸葛瑾也是满面愁容啊，见着关羽一躬到地，给君侯见礼了，免先生请坐，谢坐。关平把水端过来，云长暗箭看了看他，
诸葛先生不在营中议事，来到我麦城要见关某，我为何事？
哎呀，关将军，我为你来的，你能不能允许我从头到尾把话讲清楚？关将军，你现在是身封绝地，麦城弹丸之地，岂能持久？我们都知道，里无粮台，外无救兵，都断了顿了。你就有通天的本领，顶天立地的能为，你也改变不了这个形势。我家吴侯爱惜关将军是个人才，愿意给你的女儿，给了我们吴侯的儿子永结秦晋之好，您说有什么不好呢？再又说，识时务者乃为俊杰也。将军，你到了什么处境？只要将军肯相东吴，我家吴侯必另眼看待，仍然叫你当荆襄之主，怎么样？把荆州、襄阳、九郡还归你执掌，位列一字并肩王，与我家吴侯同掌江东的江山。因此吴侯派我入麦城见君侯，说明此事。君侯啊，你别再犹豫了，看在我两家的份上，哎，你投降了吧。 还没等诸葛瑾把话说完，就见关羽高挑卧蚕眉，一睁丹凤眼，
住嘴！
俺关羽起自谢良一无夫，后遇刘皇叔，誓同生死，辅佐汉室，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绝不保二主，好女绝不配二夫，我与汉中王同生共死，
岂能投降江东的鼠辈，还不给我退了出去。
军头啊，不听良言相劝，违在眼前，可别说我没把话说到了。
诸葛瑾还要往下说，关平在旁边擦亮亮宝剑拽出，再说砍你的狗头，滚两撮去。周仓也拽刀，吓得诸葛瑾抱头鼠窜，跑回连营。孙权的中军保障人才济济，满帐几百人都等着诸葛瑾。
诸葛瑾回来了，
子玉，不知你劝说关羽之事如何？
哎呀，我好啊，死了这个心吧。关云长至死不降啊，好像我没把脑袋丢了。
各位将军，关羽至死不降，如之奈何？
都督吕蒙在旁边过，
吾侯千岁，这有什么？
关云长身逢绝地了，既无粮台，又无救兵，他浑身是铁，能撵几颗钉啊？
这是个不识时务的东西，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给脸不要脸。要这么的，我有一计，何服关羽？
哦，都督有何计策？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您看怎么样？
好，孙权还要定计降关羽。